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给您接着讲咱们主耶稣的故事。上回咱们讲到，主的门徒加略人犹大把主耶稣给卖了，后来人们用卖主这钱呢，卖了姚户的一块田，为了专门埋葬外乡人用，但人们全都知道那块田是怎么来的，所以就叫那块田呐、血田，因为那是神的儿子流血牺牲所付的代价而买来的一块田，所以哪位要是死了能埋在那块田里头的话，那可真是你的福气。那好，咱们讲完了主的门徒把主出卖给了反对主的犹太官长们，那今天咱们要接着讲，这群反对耶稣的犹太人们再把主出卖给当时占领统治犹太全地的罗马政府，也就是外邦人，所以就在大祭司在自己家里夜审完耶稣以后，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把耶稣押向了罗马政府的衙门，要去见耶路撒冷当时的巡抚，名字叫比拉多。您别笑话他这名儿，比拉多，这是他父母给他取的，他生出来就叫这个。您要是仔细翻翻历史书，查出这人，说不定人家还有排行好几个，叫比吃多、比喝多、比萨多呢。这名字被爹娘取成这样，这你到哪儿讲理去啊？一个人真正活在世上一生，是不是让人笑话，那在于你一生中所干的事儿。这位比拉多他干的可不错，他能为罗马政府掌握着兵权，派到耶路撒冷去当巡抚，坐在衙门里头代表罗马皇帝掌管整个犹太全地，这职位可是相当不低呀。所以这耶路撒冷城里的生杀大权就掌握在他的手中。您说这群犹太的祭司和官长们把耶稣抓来以后，在大祭司的家里设了一个宗教法庭，把耶稣整整审了一夜。结果呢，按照摩西所传给他们神的律法，他们是怎么样也不能定主耶稣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没罪，你要是拿那律法量主的话，那怎么量主是怎么合格呀，而且还远远的超过了律法对人的要求。什么叫远远超过？那就是律法上如果要求人至少做一，那主耶稣是做的比成千上万还多。比如说律法上说不可杀人，那主的生命是根本不恨人，那他怎么能杀人呢？不但不恨人，主还爱人，而且爱人如己。因为就像主自己说的一样，他来到地上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这律法是神给人立的规矩，人配活在地上的标准，那你配不配活在地上，在地上吃喝拉撒走路喘气儿，那就要用造人的神为人立的标准来量量。可这一量啊，惨了，没有一个合格的， 全是废品，全是罪人。如果这地上从古到今能用律法量来量去，量出一个合格的人的话，就非属那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不可了。您想，可不是吗？他是定律法的那一位，他才是世上唯一完全的人，唯一合乎神心意的人，他才是人的版本标准。他完全到一个地步，就比那人类的老祖宗亚当还要完全，因为这亚当就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出来的。所以您说主耶稣来到地上，您还拿那摩西的律法去量他，你能量出错来，那就是你有错了。所以这些信奉宗教的犹太人们呢，用律法的标准把主耶稣横竖量了一夜，就怎么着也定不了他的罪。最后反倒查出来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就是他们等的救主弥赛亚。那您说问出这个来多好啊，赶快敬拜他，赶快跟从他，赶快尊崇他，赶快服侍他呀，听他的话呀，他是救主。神像他们的祖先不断预言不断启示的那一位，犹太人祖祖辈辈等候的那一位，现在就被捆绑着，就站在他们面前。可是这一大群瞎了眼的宗教领袖们呢，越查出来他是基督，越想杀他。您说这不是鬼迷了心窍吗？所以他们就想出来这办法了，要把耶稣带到巡抚那儿，借罗马政府的刀来除掉耶稣。可他们要是真想这么干的话，到巡抚衙门那儿，他们就不能再用宗教的法律，也就是摩西所传下来的律法，以及犹太人们后来日积月累自己给自己所定的那些规矩来审断耶稣了。因为罗马人从一开始就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要是想让罗马政府定耶稣有罪的话，那必须告耶稣是什么刑事犯或者是政治犯。那怎么能诬告主耶稣是刑事犯呢？把那偷鸡摸狗杀人放火的事儿愣往主耶稣身上栽，那你自己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因为从主耶稣身上所渗透出来那一种神圣的气质，人是没有办法让他与罪恶相连的，那就是黑暗与光明不能同时存在，水火不能相融一样。所以犹太的官长们不傻，因为他们知道那比拉多也不傻，所以机灵人呢，就别办愚蠢的事儿。要想给耶稣一个置于死地的罪名，必须用有一个带有非常严重政治色彩的控告来陷害耶稣。于是乎，他们等不及的就在大清早把耶稣押解到了衙门。衙门这地方啊，还真不是这些犹太人的官长们喜欢去的地方，他们自己对这地方是恨之入骨，讨厌透了，平时是能不去就不去，能少去就不多去，能绕道走就绝不从衙门口过。可是今天没办法呀，为了要除灭耶稣，他们是刀山赶上火海赶闯，就是把自己心中的敌人也要当成朋友来对待，一起合作。可就是合作的话，这一群犹太人他们心里头也有底线，谁都不愿意进那衙门的门，谁也不肯迈过那门槛，因为他们觉得那里头脏，那里边污秽，如果他们身上染了这污秽，尤其是在这大过节的时候，是相当不吉利的。按照以往的规矩，谁要是沾染了这种污秽的话，到了晚上都不配去吃月节的宴席。所以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群人呢，压着这被捆绑的耶稣，全都站在衙门门口那大空场上，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希望能引起罗马官兵们的注意。 想引起罗马官兵的注意，这还不容易？这群人还没到这儿呢，警笛就拉响了，卫兵们就持枪核弹穿盔戴甲的紧急集合了。您想可不是吧，这大早上的，耶路撒冷半个城的人就把我们衙门给包围了，怎么着要造反呢？你们大过节的，你们不自己在家里好好吃羊肉，聚众闹事啊，要干什么？所以别说这些犹太人们不想进衙门，那一大群看门的卫兵还不许他们进呢，拿着刺刀枪指着站在前边长老祭司长的鼻子大声的喝问，
你的什么的干活，胆敢聚众包围宪兵司令部，死啦死啦的。
这位说，怎么日本皇军来了？嗨，我就跟您这么说，这意思啊其实差不多。因为在耶路撒冷，犹太人们要是聚集的话，通常都是在圣殿门口。曾几何时，大祭司亲自带着祭司长们、民间的长老、文士以及一大群法利赛人，在众多民众的簇拥下，一起这么乌压压一片的，在大清早就把巡抚的衙门给挤了个水泄不通啊！这是不是要闹事儿啊？还是想造反？所以这把门的罗马官兵一急，希伯来话就说不利落了，所以听起来就有点像驻扎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说普通话了。但当他们一弄清楚这一大群人是为了要送交一位犯人而来的，这几个看门的警卫警惕性更高了，心想说，不会呀，今儿怎么反着来了？通常我们要想抓一个犹太人的话，你们耶路撒冷的居民是能藏就藏，能保就保，从来不给我们罗马驻军提供任何可以伤害你们犹太人的线索。今儿怎么着，过年啊，自己亲自把犯人送到衙门口来了，这里头是不是有诈呀？再抬头一看，站在众人当中被五花大绑的这位耶稣，这哪像是一位犯科作乱的呀？他那么从容，那么坦然，那么的高贵，那么的无所畏惧，所以他们觉得这事儿不简单。紧接着就有人赶快进去通报了，人家巡抚比拉多大过节早上的还没起床呢，一听这信儿，刷牙洗脸都没顾得上，披上衣服就要上堂。可那位报信儿的勤务兵说了，您还是先出去看看吧，他们都站在大门口不肯进来，说是要交给咱们一位反对罗马政府要颠覆政权的重犯。什么？出去？那我这一出去，他们众人把我嘁哧咔嚓了怎么办？您看人这位当官的政治家，他想的就深远，所以他扭身回屋，把自己的盔甲披在身上，把自己的佩剑挎在腰中，系好了带子，穿好了鞋，扭头在小铜镜子里头又望了自己一眼，这才在众卫兵的簇拥下，背着手迈着方步走向了大门口。出门以后，明明知道眼前站了一大群人，可这位眼睛就是往上翻，说话嘿用鼻孔发音，那官做的就有个官样，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体现罗马人的民族精神，我们是全世界的头等公民，你们这些亡国奴，你们这些犹太人到底要想干什么？快说。一听说是为了要告一个人，比拉多心里头那叫一个不耐烦呐，皱着眉头没好气儿的问，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儿呢？一听比拉多这么问，下边这一大群人顿时没声了。是啊，我们告他，我们告他到底是为什么事儿啊？没事儿啊，但这没事儿咱也得编出点事儿来，否则怎么除掉他呢？为了拖延时间，有一位聪明的就赶快回巡抚的话了，是这样，报告巡抚大人，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您了。比拉多站在那儿，用眼角看了耶稣一眼，心想，这人他能闹什么事儿？我看闹事儿的是你们这一群人，但他又不敢明着说，再加上他怕惹事儿出乱子，就点了点头，对站在前边的那几位说，
好，对作恶的人就应当严格惩办。这样吧，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自己的法律去审问审问他吧。
说完这话，转身就要回府。众人们一见比拉多要甩手不管，他们一下子就急了，好多人喊着说：不行啊，巡抚，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听了这话，比拉多站住了，又转过身来，皱着眉头问说：他犯了什么罪？你们要杀他？你们怎么还没审呢就已经判了死刑了？你要我干什么呀？比拉多心里还说呢，啊，合算我就是一刽子手，我就是一杀人机器，你们要是真让我判的话，我就得按照我的法律，按照国家政策来公平的审判。所以比拉多他就把双腿一叉，俩胳膊往怀间一揣，问带耶稣来的人们说：你们到底要告他什么罪？这帮人一听问这话，知道有希望了，有几个赶快点头哈腰的向他说：我们是效忠罗马帝国的，我们看见这个人呐，他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而且他还说自己是基督。
基督？什么是基督
啊？基督就是王。
王？谁的王
啊？基督就是我们犹太人的王。
比拉多一听，这群人把犹太人的王给我押到这儿来了，这不是瞎掰吗？王呢？还王国？你们都亡国好几百年了，哪儿找王去啊？
是啊，比拉多他哪儿读过圣经啊？他哪儿知道以色列的先知是怎么预言的呀？
他又把耶稣瞟了一眼，心想说：这还王呢？哪有这样的王啊？让自己的百姓绑着送到我这外国人这儿来，要不怎么说你们这些犹太人要亡国呢？
比拉多想在众人面前草草了事儿，他就站在那高台阶上头，用自己的下巴颏指了一下耶稣，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听见比拉多的问话，所有的目光全都转向了耶稣。耶稣看着比拉多，对他回答说：你说的是。一听这话，比拉多踉跄了一下，差点没腿软坐在那儿，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知道眼前这案子不是好断的，凶多吉少，这里头说不定还套着圈套。可他呢，又是巡抚，他就是断案子的，这当地的百姓这么隆重的把自己的王抓来给你审，你总不能不判不断这案子吧？于是比拉多就走到了耶稣的面前，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把耶稣给查了个遍。看完耶稣以后，心里那感觉跟刚才那些士兵的感觉一样，这个人清洁高贵神圣。他望着耶稣的眼睛，摇着头对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一听巡抚说这话，众人们一下子炸了窝了，大家喊的叫的吵的，伸着胳膊扯着脖子撅着嘴，你一言我一语的又开始控告耶稣，说他煽动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他远从加里利就开始了，一直传到我们这儿，这不是让我们给抓了吗？今儿个送到您衙门口了，您还能不管？比拉多一听这话，心里头一喜，挥挥手压住众人的声音，问他们说：这人是加里利人吗？
是，他就是加里利来的，人们都叫他拿撒勒人耶稣，您看他从那么远都跑到京城里来闹事儿了。
既然他是加里利人，又是你们犹太人的王，那就把他押到西律那儿去，让西律去管。
说到这儿，比拉多啪啪把俩袖子一抖，向着左右的士兵们一挥手，转身进去了。 身后的犹太人们爱怎么央求爱怎么求，这位是连头都不回，他不想管了。说到这儿，咱得停一下，这希律他到底是谁呀？希律啊，是罗马皇帝给犹太人们分封的一个王，他本身不是纯以色列人，他是以东人，但人家政治上过关，思想觉悟高，论手腕，论技巧，论如何见风使舵，希律是高手，再加上他有钱，人家就从罗马皇帝那儿弄了这么大一官当分封的王，正经有王公有行宫，手底下还有把子人，有把子兵听他使唤，他不信神也不敬畏神，所以一件好事他都不为以色列人做，整个一罗马政权的傀儡摆在那儿作威作福，加上做样子，为的是要为罗马政府贯彻民族政策。罗马政府，罗马皇帝英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虽然犹太人们是亡了国了，但给他们分封一个王，一来不会让他们失去民族自尊心，二来派个当地人在这儿管着，也免得出乱子，同时还能省罗马政府的开销以及军饷。我刚才说罗马政府做事英明，那是他自己觉得他英明，他把这么一个不招犹太人待见的希律王放到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头上，自称为王，让以色列犹太人心里膈应，讨厌，恨恶，可同时呢也拿他没办法，嗨，养着吧。您还记不记得有东方的博士要来朝见这新生的王，结果一开始啊找错地方了，跑到大京城耶路撒冷去找王去了，头一个遇见的就是希律。希律一听，什么犹太人的王降生了，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要设诡计，用阴谋来杀害耶稣。可那个时候耶稣刚刚降生啊，他死的时候可还没到呢，神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到耶稣的。于是天使就把耶稣从希律王的魔爪中救了出来，让约瑟和玛利亚带着新生的耶稣逃到埃及去，一直等到希律王去世，他儿子接了位，这才回到以色列，并定居在加里利的拿撒勒。后来这位昏庸的希律王不是把施洗约翰也给抓起来然后杀了吗？所以我说啊，这家伙可是没干过好事，但干不干好事无所谓，人家手中有权呢。那您说他为什么手中有权呢？那是因为他手里头有钱呢，官是可以拿钱买的。我刚才说所有以色列人犹太人讨厌他，说实在的，就连巡抚比拉多也看不上他，觉得他讨厌，觉得他无耻下贱。可是这巡抚拿他又没什么办法，那是罗马皇帝在这儿封的摆设，他嫉妒归嫉妒，碍手碍脚的吧，他还不能碰他。可这次机会来了，比拉多人家也是政治家，人家也是当官的，好事他往身上搂，坏事他也不想往身上揽。你们这一大群人把无辜的耶稣带到我面前来让我杀，我凭什么呀？我缺德呀？我像这种缺德的事儿啊，得让那缺德的人干。既然耶稣是从加里利来的，既然他才是犹太人的王，那就让这王和那王见见面吧，这事儿我就不掺和了。所以您看看比拉多他甩手走了，你们这群犹太人爱说谁是王谁是王，跟我这罗马人没关系。所以这巡抚比拉多与救主耶稣基督的这第一个照面就这样算是过去了。他觉得耶稣不是罪人，是个好人，那不错。可他觉得这好人麻烦，跟他这位高高坐在上面的巡抚比拉多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他的生活当中，只要没有坏人，那就行了。多一个好人，对他来讲无所谓。
再说他们又是控告他是犹太人的王，可我这儿是为了断案子，问他一句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你看耶稣把我也给扯进去了，他让我叫他犹太人的王，我凭什么叫他王啊？我也不是你们犹太人，我凭什么要受你管呢？您听听，您看看，说到这儿，在如今的这世界上，有多少人的内心就像是比拉多呀？他觉得耶稣不错，可对他来讲一点用没有，顶多就是一麻烦，就是一累赘。他们是能甩就甩，能推就推，能不要就不要，尤其是还要称他为王，受他的管制，没门。这话不错，是没门，因为耶稣就是永生的门，天国的门。你讨厌耶稣，你烦耶稣，你躲着耶稣，你就是躲天国的门，永生的门。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